我对中国前途的乐观，我也不看官方怎么做，我主要是看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但是中国的事儿不能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许我可能都看不到，尽管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节目开头那段音频是刘晓波20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可是刘晓波的命运却不幸被那段话言中。2017年7月13号，刘晓波在位于中国辽宁沈阳的一家受到安全人员严密监控的医院当中去世。有报道说，刘晓波生命弥留的日子被安排在有便衣日夜把守的单独病房当中，是在没有自由的状况下离开这个人世的。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号傍晚去世，他的遗体在7月15号上午被火化，他的骨灰在火化之后数个小时被洒落大海。刘晓波海葬消息传出之后，不少生前友人发文表示，这种挫骨扬灰、火速海葬的做法是为了消除他的影响，删除人们对他的记忆。那么刘晓波是谁？这位中国大陆人当中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何在国人当中却鲜为人知？他生前做了什么要被囚禁致死，而且在去世后3天内被火化海葬，生不留人，死不留灰？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你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很高兴再一次与您空中相会。刚刚过去的7月13号是中国著名意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辞世4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由刘晓波生前友人组成的晓波助澜会发表悼念声明，表示在新集权体制处于巅峰的当下，个体显得那么渺小，但无论帝国有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完全统治人们的心灵，也不可能完全取消人们的自由意志。刘晓波死而后已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这样一种敢于只身对抗强权的意志。在美国加州，来自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团体的成员聚集到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悼念活动。参加集会者在中领馆门外放置一把空椅子，并在椅子上放置了刘晓波的照片。另有加州民众在加州海滩上放置空椅子和刘晓波的照片，表示对去世后几天内就被火化海葬的刘晓波的悼念。那么人们为什么用空椅子悼念刘晓波呢？这里面有哪些鲜为国人知晓的故事呢？下面请听刘晓波生前友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琦女士接受有问有答访问，介绍平戏空椅子如何因刘晓波成为特别的标志，被赋予不寻常的意义。廖天琦女士在访问当中说，空椅子在世界上文化界成为抗议集权的象征。廖天琦女士，非常感谢您啊，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欢迎您来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有问有答节目。那么刘晓波去世4年啊，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纪念活动，但是在中国大陆啊，却是对有关刘晓波的信息呢是强力的封锁。外界谈到刘晓波，首先第一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呢就是空椅子和刘晓波这个名字的联系。能不能把这个空椅子和刘晓波背后的故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呢？
好，谢谢。刘晓波跟空椅子，其实呢，在刘晓波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入狱两年，他是2008年12月8日被逮捕，然后一年之后判刑。那么2010年12月10号那一天，他应该到挪威的奥斯陆去领诺贝尔和平奖。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他就在锦州的监狱里面。当时不但刘晓波自己没有办法前来领奖，他的妻子刘霞，还有任何他的亲戚，包括他的同事、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那个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能够离开中国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在海外有一些人有这个可能性前去参加，包括我自己。我是直接在荣幸能够进入会场，同时亲历了这整个的颁奖的仪式。那个时候我是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因为刘晓波曾经是，就是他是2003年到2007年，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接任他的是郑毅先生。那么到了2009年，我自己就担任了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所以我呢就去了挪威。那个时候我们笔会有很多的人也都去了，像齐家珍先生、蔡楚先生、香港的蔡咏梅，我们都去了。那么在颁奖的时候呢，是在挪威的奥斯陆的市议会大厅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大厅，平常确实就是做这种盛大的典礼的场合。那么在颁奖典礼上，台上坐了，我现在记不得是5位还是6位，诺贝尔和平委员会的评议员，在这几位评审员的中间放了一把椅子，就是空着的，他是为了留给刘晓波的。委员会的主席就发表了演讲，说他们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奖发给刘晓波。那么他的演讲，我想很多人大概都已经看到过，其中提到他的这一种人道主义，他的这种和平的精神，还有他的这种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发表了他的这种意见，主要就是零八宪章。那么为此他入狱11年，他们认为这个刘晓波的精神必须传承下来。获得这么一个高的一个荣誉呢，当然有一个奖状，是不是也有其他的这个奖金，就先不说吧，就奖状在仪式上非常重要，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深蓝色的，上面烫着这个金字的这么一个册子，他们就把这个册子放在那个空椅子上。所以从这次以后，在国际上，不管是人权的组织或者是笔会的组织，我们常常就为一个受到迫害的一个作家、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艺人士，就放一张空椅子。这个空椅子现在已经在整个的世界的文化界成为一个象征性，它是代表向集权的压制人的这种力量的一种抗议，成为一个世界上的一种争抗的一种象征。
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知全豹。自由亚洲电台有问有答节目邀请您与我们共同观察焦点事件，解读中国。媒体上有这样的这个报道，说刘晓波去世之后啊，中国政府删除和屏蔽有关他的任何言论。那么在微博上，蜡烛成为禁用的符号，逝者安息成为禁用的语言，刘晓波这三个字成为敏感词。那么一些网民呢，希望能够讨论刘晓波的时候呢，他们会说王晓波或者是刘老师这样来说，但是在海外纪念他的活动啊，一直是延绵不断。有的人呢说是专门要抵抗这种封锁啊，删除刘晓波信息这样的活动。那我刚才在节目之前也同您介绍啊，在法国就有中国旅法的雕塑家啊，建造了一个巨型的椅子。您本人呢为我们介绍了，说荷兰呀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活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的，就是刘晓波在诺贝尔和平颁奖典礼上缺席，而由一张空椅子代替，这个事情马上就传遍全世界。那么在第二年，就是2011年的时候，荷兰的有一位比较年轻的一个雕塑家，他就做了一把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把空椅子。这个空椅子呢，其实 它比较低，比一般的椅子稍微低一点，但是它整个是用铁的，特别的是它的椅背有将近3.5米这么高，这么高，而且中间有一杠一杠的，就是冲到天上去一样。2001年的五月间就到了荷兰，因为他们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为了声援刘晓波的这么一个活动，那把椅子就放在现场上。我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些旧的照片，由于这个给人印象深刻，它的意义这么重大，我就跟荷兰笔会商量了，我说2011年的夏天的时候要在香港举行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年会，同时要发奖，其中有一个就是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我说有没有可能性我们把这把椅子借过去空运到香港，他们说可以，这个事情还真的就成功了。记得那一年我们会是在香港的城市大学举办的，这个椅子这么长这么高，几乎搬不进去，但是我们就校园的前面拍了很多的照片，可见中国政府一直想让人家忘记刘晓波，但是你越是遮掩人家越是怀念，因为刘晓波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想想看，在西方这么多人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他们为他唱歌，为他写作，雕塑艺术品，这个不是一个政权可以一手遮天掩盖的。
您本人呢、啊、现在是旅居德国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在很多方面有很独特的地方、嗯、其中一个呢，就刘晓波可以说是诺贝尔和平奖史上啊少有的，就是说在狱中获奖，而且他最终没能够走出监狱，有信息介绍说德国纳粹那个时候囚禁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能不能在这方面为我们介绍一些信息呢？
刘晓波是整个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的第二位获奖而不能够前去领奖的人，但是刘晓波的这个整个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1936年，德国的这个希特勒纳粹党，他们是1933年掌权了嘛？掌权之后呢，就对于言论自由进行钳制。那么有一个记者，他的名字就叫 Ossiski， Karl von Ossiski， 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记者，他写的东西就是常常是批评着纳粹政权的，那所以这个纳粹政府对他非常的不感冒，结果那一年居然诺贝尔和平奖落到这一位记者身上，而他那个时候也正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当然不能够前去领奖，但是他的妻子获得准许带他领了奖，得到了这个最高的荣誉，而且也拿到了那个奖金，而刘晓波是唯一的一个，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带他前去，而且他是1936年获得这一项荣誉，到了1937年的时候纳粹就把他放出来了，那时候他已经病得很厉害，挪威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员会亲自到德国来看他，把这个奖状发给他，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两相对比，连独裁的政权都有所区别，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一种强硬的态度真是古今绝无仅有的。
廖天琴女士在介绍空椅子以刘晓波背后的故事时，还对比纳粹德国时期卡尔冯奥西茨基获奖时的状况，以中国共产党之下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无人代为领奖这个事实，反衬中国共产党政府施政中人道关怀的状况。刘晓波毕生反对集权暴政，争取中国民主自由，而他本人却在没有自由的状况下离开人世。中国政府当局为了压制民主自由，不准刘晓波及亲人前去领奖，而颁奖仪式上的空椅子却成为人类争取民主自由无畏的象征。这其中的事与愿违说明了什么呢？各位朋友，自由亚洲电台有问有答节目，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思考。这次的有问有答节目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我是主持人李月阳，谢谢您的收听，再会。